所以你的感觉，你跟尘接触感觉是受想行识的联系而有的。你这身子那是真的，这身子是地水火风啊四大聚合在一起的啊。那有时候还讲地水火风空里面有一些空间合起来，哪有真实的你呢？奥圣人他用虚空观样虚，哎，他了解的那一切物质呢？物质通通平等，黄金也好，木炭也好，钻石也好，玻璃也好，你把它分析，七等份分析到最后，啊，变成零虚尘，接近零，都一样了，平等了。哎，他有道理，直下跟他讲他无声，他听不懂，跟他用这么一虚空观给他分析到最后，果然。钻石也是空啊，玻璃也是空，木炭也是空，黄金也是空，铁也是空，石头也是空，分析到的最后都变成零虚尘了。所以他跟尘接触怎么解脱，他用虚空观啊，这个身子用虚空观，五蕴合合的假体没有我，用虚空观对于外尘境界虚空观归到最后是零虚尘等于无，所以他是用这样来修观的，用虚空观啊，所以他不能空有圆融啊，不能即事见空啊。大乘菩萨是即事相见空啊，当下就知道这个是空，缘起无自性，大乘的修法。但是你要了解这缘起无自性，也要透过文字的理解啊。有的人他看了可以理解，有的人永远不能理解，那就只好靠虚空观了。藏教的因就是用虚空观，那因为他虚空观的道理，最后所证的果就是偏真涅槃。所以最后偏真涅槃就灭了一切法啊，证入空寂的那个我空真如里面，空寂的那个相似真如的境界，因为他是虚空观嘛啊，所以他不能即事见空，所以他要灭一切法，一切法啊，灭了一切法以后证入了空寂的那个灵性里面，那个精神境界里面，所以他所得的叫偏真涅槃啊，他不能即事见空啊，这是藏教人修的因。那什么是通教呢？我们继续来研究这通教，法华寺教的通教。通教啊，是顿根通前藏教，立根通后别言呢，通前通后。所以叫做通教啊，啊，顿根的人依通教修行，但能见到真空理性，不能从空中见到不空的道理，结果还是灰身泯智，和藏教人证同样的真谛涅槃。所以说通前藏教，立根的人依通教修行，非但见到空理，而且还见到不空的道理，这不空的道理便是中道佛性，这便是通后别言的道理。所以说通后别言啊，这通教，这是教化我们三界内立根的众生啊。藏教是教化我们三界有情里面的顿根的，通教是教化三界念根性比较利的啊。但是好，因为他教化的是众生根性比较利的，所以他教化的对象只要是菩萨，让他接入别教原教，主要教化是菩萨。但是他也旁化奥圣，如果对于通教根性里面比较迟钝的，他就变成跟藏教人一样入偏真涅槃了，所以他也旁化二圣，只要是教化菩萨的，旁化二圣的啊。所以你看，这顿根的通教根性的顿根，他通前藏教，立根的通后别言的，通前通后，所以才叫通教。为什么叫通教？通就是这个道理，通前藏教，通后别教跟原教，可以接入别教跟原教，也可以。接到藏教里面变成偏真涅槃了，所以称之为通，通前通后。我说顿根之人依通教修行，但能见到真空的理性，不能从空中见 到不空的道理，结果还是非生敏智和藏教人一样同证真谛涅槃，所以叫通前藏教啊。像这样藏教人啊，像这样的根性啊，这个顿根人依通教的道理修行，见到真空理性，像我们大圣死教那个三论宗啊，诸法毕竟空啊，讲的诸法毕竟空啊，像三论宗想讲的啊，这个这中论、十二门论、百论，这三论宗讲的，哎，那大致就是讲这中这个空性的道理的啊啊，像中观学也讲这个诸法毕竟空的这个道理啊，但是他不能悟到诸法毕竟空是空也空的，所以要显中道啊，他这诸法毕竟空变成偏空掉了，所以这样他只能够偏空掉，见到真空的理性，不能从空中毕竟空啊，有也空了，空也空了，结果他变成，那既然有也空，空也空了，那就是空了，所以变成偏空了，所以啊只能够见到真空理性了，不能看到有也空，空也空了，哎，突然显中道佛性出来了啊，所以结果还只是非生敏智和藏教人一样同证真谛涅槃，所以称之为藏教。那如果立根的人呢，依通教修行，非但能见到空理，而且能够见到不空的道理，这不空的道理便是中道佛性啊。你看像这个通教的众生，他依这三论宗啊，这个中论、十二门论、百论，讲这诸法毕竟空的道理，毕竟空，有也空，空也空，突然之间，哎，他感受到一个不空的东西啊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六祖大师他讲的那首偈子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如果是通教根性里面的迟钝呢，他就看到这个真空的理性，本来无一物，对不对？他看到这个本来无一物啊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无形无相无味，本来无一物，看到这个我们这里所讲的啊，真空的理性。但是如果根性立的，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，可是虚灵不灭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。但是这一念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不空的道理了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。但是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这个中道佛性又分成两种呢，这中道佛性分成两种，一个叫做淡中佛性，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这超出空有两边，独显中道的淡中呢，它有超出空有两边，不计空有两边，独显中道。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这一念心不计空也不计有，就是单纯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计空有，这个叫淡中佛性。那如果说是哈，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，是即空有三而一啊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所以即体即用即相，体大相大用大，即空假中，即体即大即用，烦恼即菩提，无二无别，那这个叫中道佛性。中道佛性就叫做圆教，但中佛性就叫做别教。所以你看这个诸法毕竟空，我们大家去看这诸法毕竟空，你都不去看你的心，你都去看外面，这诸法毕竟空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心的。说了半天，哎呀，分析到这个逼法毕竟空，你就把它看成这样，你要反照你的心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迟钝的就见到了真空理性，本来无一物啊。但是那既然本来无一物，那也就无所需求了，那当然最后就入偏真涅槃啦，通前藏教一样啊。虽然他看到这念心本来无一物啊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但是他只是相应到了真空理性啊，这个理性心就是离体嘛，这入了偏真涅槃。但是如果根性立一点了，哎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可是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虚灵不灭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清清楚楚什么都清清明白，有啊， 真空没有，这个真空没有，但是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离两边的，离空有的啊，不即空有的啊，一即空有的都在两边，就着相就着住了，就被它染上了，所以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不即空有的，这个叫淡中。淡中好，大家了解了啊，你要反照你见念心，如果我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空有同时的，即空即有，空有同时的啊，在什么事情都是空有同时，这是我们真正的见到中道佛性，我们讲见空性，这是很难哦。所以你想想看啊，你能够轮刀上阵亦复如是，那就是什么，在任何境界里面你都是即假即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即空就是那个真空理性啊，即假就是它显现了见闻觉知的作用，即中空假圆融，空假不二。所以啊，说一句实在话，实在我们现在讲这个还是太早了，但是我还是说，你看如果是真正大善的修行，到了八地菩萨以上的修行了、他是在大贪里面、大嗔里面、大痴里面、大乐里面见空性，这多难哦，真的很难哦，非常难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空哈，空乘不二，空贪不二，你看那甘露火王就是这样的境界，那多难呢、那是真正相应空性，那是中道佛性，即体大，即相大，即用大，那是中道佛性。那如果所以在通教里面，如果只是你是单纯的在诸法毕竟空，像三论中里面诸法毕竟空里面，你只有体会到这念心体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，那只是这里前面所讲的见到真空理性，那所以你就不太活动，无所需求了，所以就变成藏教入偏正涅槃。如果你看到哎，本来无一物，但是就虚灵不灭啊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我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，这个是不即空有的，它不会即空，不会即有的，这是淡中佛性，你看到的东西了，这样就接入别教了，依出第三观而修了。那如果你在当下就知道即空即假即中，即一切法离一切法，即相离相，哎，你就见到中道佛性，这样就接入原教了。当然我现在讲这个明白的一下就明白了，不了解真的很难想，但不要紧、在这里讲通教我把它说明了，以后我们都会在讲这大圣心地法门都会说到这个道理、所以这个中道佛性分这两种，一种叫淡中、超出空有两边的独显中道，一种是中道、中就是空有，空就是有中，有就是空中、三而一，一而三，这是中道佛性，这能够真正显我们自心的体大相大用大，众人就是宗门里面的沙佛自在、大自在大解脱啊，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呢、这个太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啊！所以，到了中道佛性的正量，那简直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解脱境界，这是中道佛性，这样就介入原教了。所以你看像接入什么地方真空理性啊，你不要去看外面，看你的心，所有佛法在讲心，你从心里去体会什么叫做这里讲的见到见到这真空理性，那就是本来无有的心体啊，从空中见到不空的道理，就是看到你的这个真空的理性本来无的心体里面，哎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见闻秀场皆知有体有用，那个淡中就是你这个有体有用是不计两边的，那个中道佛性就是有体计一切法离一切法，计空计假计中计一切法啊，那这是最圆融的，所以啊这个便是中道佛性的、这个就是通这个是而且还能够见到不空的道理，这不空的道理便是中道佛性。我刚才把中道佛性跟大家说明了，有淡中跟中道这两种，这便是通后别远的道理，所以说通后别远 别教就是淡宗，接入别教，中道就接入原教了。所以我们的我们的三界众生立根的会接入别教跟原教的，别教是纯粹要教化菩萨的，原教是纯教化一佛圣的，是通教的根性呢，便是三界内的立根众生，所以他主要是教菩萨的，旁化二圣啊，只有见到那个空理啊，啊，只有见到空理的啊，真空理性，那就接入二圣了啊。那通教的根性的教化我们三界内的立根众生，能够了知诸法当体即空啊，不同藏教之人。藏教之人必须灭尽诸法方证空理，所以称之为立功立根。所以这是藏教人，他一定要灭尽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！所以你看他还有身子，他有感受到苦啊啊！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所证得是有一涅槃呢、啊。这个身子灰是这个身子阳寿尽了，离开这个身子了啊，入了那个我们精神的领域啊，啊，那个我空真如里面，哎，这个他才叫做无以涅槃，所以他要灭尽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灭除一尽一切诸法，他才证空理，才叫解脱了，啊，那这个通教的根性是什么呢？他见到这个诸当体即空，那就是涅槃了。他见到一切法当体即空，证到这个境界，所证的就是涅槃了啊！所以你看通教的道理变这个通教的根性便是三界内的立根众生，能够了诸诸法当体即空，不同藏教人必须灭尽诸法方证空离啊！所以为什么通教是称为立根的？通教的道理便是无生四谛啊，也是通教所教化的内容。他这个讲无生四谛，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跟理六度行，这是通教所讲的啊。什么是无生四谛的？这里所明的是无生四谛，观一切法如幻如化，当体无生，这便是无生的意义了。这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梦幻虚假，哪里有生？就像你梦醒了，里面是梦幻虚假，哪有一样是真实的有生呢？是这无生的意义的啊。那什么叫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？通教的十二因缘也是可以用心意来普度的，可以以语言来分别的，所以叫思义。但是呢，然而我们请看第五页啊，然而从无明原形一直到生缘老死，这十二支的因缘都是如幻如化，当体即空啊。那既然当体即空，那么十二因缘的顺生也就是无生啊，十二因缘的还灭也是无灭的，生即是无生，灭即不灭，不生不灭，所以叫不生灭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叫做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的道理，因为你可以想得到，你可以思维得到的啊。那什么叫理六度行呢？这里所明的是理六度行，为什么呢？六度的事业当体即是真空理性呢啊，达四就是理，所以叫理六度。你看你行六度，当体就是你的心的作用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只有见到真空理性，只有见到那个空的，不见到有的啊？你看这里面所讲的啊，当体即是真空理性，但是如果那个根性比较迟钝，这通教里面根性比较迟钝，他也看到这个我们这一念心是真空理性啊，但是他不见到中道，他只到看到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他也无所作为了，结果就跟藏教人一样入了偏真涅槃。但是如果是大圣，他不仅仅看到这本来无一物的这个真空理性，还看到这一念心不计两端，这个虚灵不灭的本性，它只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它也不是空，它也不是有啊，有无形无相，空它却有作用，所以它不计两边。看到这一点的依降而行的，这是别教的，别教的，所以他会行六度啊，他行六度，因为他看到这不空的道理了。那如果原教了，那不得了，为什么？他看到即空即假即中啊，这一念即念心当体即空，但是他 他智慧圆满，当体则假，他的作用当体则中，所以体大向大用大，同时就是这一念心，又知道他是真空法性，又他的作用又历历分明，即空即假即中，这就介入圆教的中道佛性了。哦，但是这个是指这里六度行，这是指通教里面的立根了，他行菩萨道啊啊，所以这里的理六度啊，六度的事业当体就是真空理性，所以这六度的事业当体是真空理性，有的是见到淡中的佛性，淡中的理性，有的是见到中道的佛性啊，所以那个中道佛性就介入圆教行六度了，那个淡中的介入别教就行六度行了，一样是菩萨，但是介入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当体就是真空理性，所以你看你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，没有心怎么做呢？那心是第一空的，诶，但是它却能够指挥你的身体来做这件事情，这个身的五阴本空啊，它即是见空，这五阴本空不是真的，唯一作用的就是心，心是真空理性啊，虽然是真空理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，可是它却有作用啊，这个作用一种是淡中佛性的作用，一个是中道佛性的作用啊，所以你看这就立根它才能够来行这六度了，如果是顿根呢，它就入偏真去啦，本来无有它就无所作为啦，但是见中道的啊，见到这个中道的佛性的作用人，他就行菩萨道啊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，所以啊当体是真空理性，达四即是理，所以叫理六度行，譬如行布施时，不见能布施的我，不见所布施的人，也不见所布施的东西，有布施的果报，像这样布施叫三轮体空，因为他知道整个都是心的作用，你所有的分别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嘛。哎，我布施得果报，你心里的感觉，我布施怎么样，我得福报，也是你自心的感觉，没有心怎么有这种感觉，这个心是真空理性呢、啊，对不对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，对不对，他看到这个道理了，但是他也看到中道佛性有他的妙用，所以他能够行三轮体空啊，所以这个叫理六度三轮体空的、啊、那通教的因啊，通教的因就是他修观的因，所以你没有读经绝对没有办法修观啊，所以你啊不听经闻法，没有经过闻慧能够有所体会的，有了思慧，你怎么能够修慧呢？所以闻慧能够让你了解自见，思慧让你有所体悟啊，是这个样子，修慧让你能够依你的体悟来起观行，修观的因，这样才能够证解脱啊，所以通教修观的因是体空观，当体即空，所以这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啊，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其实是讲一件事啊，根性比较利的他讲五阴，差一点的讲十二入，根性比较差的要详细说明呢，讲十八界，其实这三个都是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现象啊，我们这世间法的现象，就是五蕴，五蕴你看有心识二法，十二入也是心识二法，十八界也是心识二法，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说明啊啊，这五蕴你看，这个是对根性对心法比较不清楚，对色法很清楚的讲五阴啊，讲个色受想行识，色这个色一个字其实是包括色身相的触法啊，色那个受想行识，他把心法开成四，那十二入啊是把这个色法啊心法开成一个半，色法开成四个半，像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色法色身香味触啊，这是色法，然后有个法，法里面有法触所色色啊，这是半个，所以那个法尘，那个法尘还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意，这个一个半是属于心法，另外四个半是属于色法，那十八界就是开心法为这个七个半，因为你看从眼世界一直到意世界这六个，加上前面我刚才讲的意跟那个法，半个法，那个法里面有法处所设色，有半个设法，所以你看这个十八界里面讲十个半的设法，讲七个半的心法，其实都是讲这心色二法的开合而已啊。所以这五蕴就是十二入，十二入就是十八界，十八界就是五蕴，只是开合不同的说法而已， 所以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包括我们的世界和身心啊，通叫做体空观，他观察这些东西也是观察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都是因缘所生，当体即空，不需要分析，就这样观察可以破人我执，当体就知道他当体即空啊，他不需要再用虚空观啊，这个五蕴是五格来合伙起来的啊，色受想行识这样合起来的，色法是地水火风空合起来了，所以这样合，所以哪里有一个真正的我，这样去思维去观照，他不需要，他当体就知道的，原生无自性，缘起缘灭，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是空啊，毫无自性，也名回假名，是名中道义，当体即是空啊。所以都是因缘所生，当体即空，不需要分析，这样观察可以破人我执，出分段生死，证真谛涅槃。假如是立根的人，便可以用体空观破法我执啊，破一切分别一切万法的法我执，就是破我所的相对待啊啊。换句话来说，你也不会再去执着涅槃寂静那个境界，那个也是一个法我执，所以你就能够出遍历生死，证入别教。别言二教的位次了啊，那分段生死大家晓得啊，分段生死就是我们这生生死死啊，在三界里面啊，这个一段一段的生死，人死了，有时候造恶也得到三恶道啊，那如果是造三年升到天上去，这样三界六道里面轮回，这个是分段生死。那什么叫做变异生死呢？啊，这里讲到变异生死啊。这个啊，好，我们这里讲到破法我执，出遍历生死，证入别教跟原教二教的位次的啊，我们来解释这遍历生死。遍历生死，它的全名叫做不思议遍历生死，那简称叫遍历生死，它叫不思议遍历生死啊，这是断见思二后以上的阿罗汉哈。他的生死，断见识二后有的圣者啊，阿罗汉以上，他们的生死，因为他没有这分段生死嘛，出三界了生死的嘛，他怎么还有什么分段生死？没有，但他叫遍历生死啊。那为什么叫不思议呢？不思议是他以他的业用神妙不可思议，变化自在呀、三明六通变化自在是不思议的业用，神妙不可测。称为不思议啊。那什么叫遍历呢？它这里面没有色行的胜劣啊，没有像啊我们生老病死啊，年轻的老了，没有这些，没有色行的变化，没有这个寿期的长短啊，没有啊这一世几岁的活了八十岁九十岁的多少岁，没有这个寿期的长短，但只有什么迷想渐减，烦恼渐来越除啊，越来越少，冥想渐减，所以这遍历生死这遍历生死有在方便有一土里面的遍历生死，跟十八庄严土里面的遍历生死啊，因为方便有一土里面它破三界界内尘沙后跟界外尘沙后这个过程啊，你看它冥想渐减，智慧渐增，但你破根本无明，你上面还有四十一品根本无明，你看这里面它也冥想渐减，智慧日增啊，证悟见真，这样迷雾的转变迁移叫做遍历生死。所以遍历生死是你心的转化，烦恼越来越解脱，智慧越来越广大，这种变化，这种遍历，我们称之为遍历生死。所以啊，在这里来讲，你看这个假如立根的人，他就可以用体空观破法我执，出遍历生死，证入别教跟原教的位次了。那通教的果是真谛涅槃啊，通教它修观啊的因是体空观，它所证入的果啊是真谛涅槃。这里的真谛涅槃事实上和藏教的偏真涅槃是相同的。如果你只是看到你这念心诸法毕竟空，我这念心本来于何处惹尘埃，好吗？那就无所作为了，那就跟藏教了的偏真涅槃一样啊。但是藏教的偏真涅槃是要灭尽一切法方真涅槃的，而通教的真谛涅槃是见一切法当体即空，便是涅槃 不待灭尽方空，他看一切法当体即空，这五蕴六入十二十八界当体即空，完全相应的，这是一种正量啊，不是感觉，是真正就是当体即空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他当体能够知道这些无声的妙理啊，啊，不待灭尽方空，所以他能够见到这样，就便是涅槃了啊，所以不需要待灭尽方空，像藏教他一定要灭尽一切法。才证这个涅槃不一样的，所以像他渐渐一切法当体即空，假如是立根的人，就可以接入别教跟原教的道理了。那他们所证的涅槃，也就跟这里的真谛涅槃大不相同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只有看到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，他见到空无所作为了，那就入偏真涅槃了。如果他在不空里面，啊，在这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的这一念毕竟空里面，看这个毕竟空的理性里面的理性里面看到了这不空的道理，哦，这里面看到了淡中佛性了，接入别教了，啊，他一样行六度啊，看到中道的佛性了，他一样行六度啊，就接入原教了啊，所以这个通教，通前藏教。像二圣的涅槃一样，通后别教跟原教变成菩萨乃至于成佛啊，啊。那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个别教，好，我们请看这讲义。别教是三界外菩萨所修习的法门，这是唯有教化菩萨了。别教唯有教化菩萨，他不教化二圣的啊。藏教是最重要的是教化二圣，旁化菩萨。通教最主要是教化菩萨，是旁化二圣。那藏教跟通教都是教化我们三界内的众生，藏教是顿根的，通教是立根的，但是别教它教化菩萨的啊。